好，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儿，那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说，有一位中医的师兄，他已皈依三宝，但为自己医术提高，能否在本行业再拜名师门下学习？这个当然可以了。像这样的话，皈依三宝就是怪拜其他的一种就学习的应该可以。就像你皈依三宝，你佛弟子，你能去报名参加驾校，能去就是说拜一个会开车的教练学车吗？那当然可以了，这个也不是说就真的是怎么样皈依他了，就是说你学一个技术，就找一个师傅教你，这个就和现在你佛弟子去学开车，找一个师傅教你开车是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学中医的，为了自己的医术提高，还可以去拜师，他并不是说那种意义上的医治。皈依三宝的话，主要是说我解脱方面，主要是这个世间方面，你拜师傅啊怎么样，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那种这个真正的解脱道的所依，这个护主的话，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您讲法时提到菩萨行持，任何善法时都会考虑其最大利益，这跟我们以三轮体空来行持善法，不要太执着功德这类说法是否矛盾？那当然不矛盾的，三轮体空行持善法，这个就是最大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怎么样才是最大的利益啊？以空性摄持的善法利益最大，所以说就是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呢就是说是的确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三轮体空的摄持的话，它利益不是最大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这个善法的行持，执着善法的行持的话，像这样的话它的利益就被你的实质局限了，没办法利益最大化。但是呢你三轮体空的行持不执着这个功德，它的利益最大化了，所以它的善法呢就通过这样的行持是功德最大化。所以说这个功德最大和是不是执着，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它功德最大是它的一种必然出现的这个缘起，因缘聚合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而和你执着不执着有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让利益最大化不是执着，不一定是执着，就是我以三轮体空的行持善法，我并没有执着它，但是它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它的一种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利益是最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其实呢并没有什么矛盾的，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执着它。所以我们要让它利益最大，不一定是执着，执着 不会让利益最大，而不执着可以让利益最大，是这样的。第三个问题说，如何给旁生做皈依，念什么仪轨？比如在路上时间不是那么多，见到旁生没有时间念诵长仪轨，有没有简单皈依仪轨给他们念啊？这个当然就念三皈依或者四皈依就可以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或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念三遍啊，就可以跟他们做一个皈依。当然，这个做一个皈依呢，也不是说真实意义上的哦，我给你皈依了，我就你师父了，然后就是说你的以后要守什么皈依戒啊，这个他没有，他这个皈依呢，只是说给他耳边种一个善根啊，种一个这样善根的，他也没有发心，所以按理说呢，他也不会得到皈依戒律，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一种做一个表示，做一个缘起，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念这个三皈依或者四皈依。各三遍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第四个问题说，现在小区周围开了很多蔷薇，落在地上感觉很可惜，昨天弟子去摘了些回来做孝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啊。这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是掉了啊，如果是掉在地上不要了，别人要扫到垃圾桶里面去了，这些呢可以捡回来，现在已经不要，但是挂在树上这个，这个是不是能够摘呢？这个还是要观察的，因为掉下地上的捡走和直接从树上摘，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呢，两种不同的概念呢，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就是说，这个钱在别人家里面和这个就不要的扔出去的这个东西，它是两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可能还算一个不允许。所以尽量还有一个不是说不允许啊，还有就是说是不是不允许要观察。如果就是说这些小区的一些管理者，他们有权利的人。他开许你去拿，是吧？反正要掉了，这两天就要掉完了，哎，你们赶快去拿，赶快去取，或者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马上反正要掉了，我能不能去取一点？他说可以去取，不要紧，不用紧。如果这种的话，就不会成为不允许。但如果就是别人说不能取、不能摘啊，这个方面如果我们去的话，那就可能变成不允许，是这样。反正这方面的事情，今天我们还是要的一种慎重吧，啊，要慎重。如果拿回去供佛啊，或者干什么其他的话，倒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问题不大。但供佛也不一定要取下来，供佛就可以观想供就可以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尽量还是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这个占便宜的心理，有的时候还是很重的。然后不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也会犯戒律。 第五个问题说，请问贡丸曼查罗所用的大米怎么处理？这个大米呢，可以要不要？如果说有一些乞丐做饭没有米的话，可以给他吃，给他做饭也可以。或者就是没有，现在没有这些乞丐要大米了，像这样就可以去喂鸟啊，放出去就给了一些鸟啊、老鼠啊啊给这些吃。或者就是说把这个大米呢放在了一些佛塔的前面，因为你在修的时候这个就是贡品嘛。也可以把它当成贡品，就一直供在堆在这个佛塔，或者就是说，当然是前提是别人就是开给你放哈，要不然别人不让你放，就说你把它弄脏了，你不要放了。然后如果没什么说的，也可以把这个米供完的米放在这些佛塔前面，堆在佛塔前面这样供养，因为藏区很多，藏区很多特别多的佛塔是这样，到处都有佛塔，所以说你供完了曼扎放在这佛塔前面，没人会说什么的。但如果是在那些寺院里嘛，像这样的话，别人就是对环境的要求很高，你把这些你供过的红豆啊、大米啊放到那堆着，别人可能不舒服的话就算了。如果没什么说法，可以供在这儿，然后不行的话就可以拿去喂这些虫子，或者喂鸟啊，或者喂这些老鼠，不是出去都是可以的，像这样的。然后第六个问题说，我妈妈每天晚上在佛菩萨像前供香。会不会招来鬼神呢？是早上供好还是晚上？这个在佛菩萨面前供香不会招来鬼神啊，这个不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供佛的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供香它的一个它这个状态当中也没有说有一个招鬼神来的这种作用没有。所以说这个供香呢，就是说早上供、晚上供、任何时候供都可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要自己对佛菩萨有信心，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你半夜三更睡醒了想起来。应该供支香，跳起来供也可以，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供香。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它供香是对代表对佛菩萨的一种恭敬，是这样的，而且供了之后就有功德，而且就原来是这样有殊胜的对境有功德的。所以这个供香不分早上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供，而且不会招来鬼神。第二个呢，就是说上师讲记第64课内容，从广义上讲，贪人、贪法、贪财物，均属于贪心的范畴。那贪法是指贪佛法还是贪世间法？无有因果之见与断见有什么差别？那么就说这个贪法呢，很多时候就是贪佛法的意思啊。广义上来讲是属于贪心的，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贪法呢，就是贪法，比如说对这个法很贪，这个方面呢也是属于贪心的犯。但是呢，就是在有些时候是属于贪心，但是在俱舍论等等这个当中呢，把这些贪法方面呢就划到了善法欲当中，他就把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贪心呢就分开了，是这样。你贪世间的东西都叫贪心啊，然后你贪这个法呢就叫善法欲。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分开之后呢就也可以这样，但是不分开呢，广义上来讲也可以贪法贪佛法也可以是贪心的一种，但它是比较好的一种贪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贪佛法也可以，贪世间法也可以，这个法的范围很大。真正这个法的范围的话，就是说整个法不管是佛法世间法都可以叫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范围是可以很大的，但是有些时候的贪法呢，一般来讲比如道法啊、贪法啊，它都是指这一种佛法而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然后第七个问题说无有因果之见和断见有什么差别？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没有因果见和这个断见。那无因果见它其实是断见的一种，是这样。断见分很多种，它有这个最初的断见，然后中等的断见和微细的断见，是这样的。所以说无因果见呢是属于最初的断见，然后呢就是说断见范围大，无因果见范围小，它是就是说是这个断见大于无因果见。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断见分三种嘛，刚刚讲它就最初大的断见就是无因果见，然后中等的断见呢就像小乘当中的有些差了生灭的这种也是一种断见，然后就最微细的断见呢，比如说是中观秩序派当中的那种分二谛啊，这个方面呢它也是一种很微细的最微细的断见。所以说断见的范围呢它要比这个无因果见的范围要大一些，所以它的差别呢主要是从这方面可以去分别的。这样第七个问题说，前行64课思考题，众生的邪见无量无边，归纳起来可摄于哪两种邪见中？归纳起来可以摄为长断见两种。就是说众生的邪见无量无边呢，就分散它，如果就是说广说呢，众生的邪见很多很多，但是呢把所有的邪见归成两种，那就是常见和断见。认为这个法生的不灭，这个是常见，认为这个法呢就是先有后无，这个是断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归摄起来就长断两种。 然后下面第八个问题说，弟子妈妈家每天都供两位菩萨，正位供养观音菩萨，侧面供养唐果和弥勒菩萨。唐果和弥勒菩萨是什么？这样合理吗？否则唐果和的弥勒菩萨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啊，这个唐果和弥勒菩萨我不知道是什么菩萨，这个有这个菩萨吗？正面供养观音菩萨，侧面供养唐果和弥勒菩萨，这样合理吗？唐果和弥勒菩萨是什么意思啊？是唐果和弥勒菩萨形象的唐果和吗？还是说什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如果是他，你们觉得是一个菩萨的话，就应该可以供养，不管是唐果和弥勒菩萨。如果是真正的弥勒菩萨，这个我不知道唐果和弥勒菩萨是什么。如果是弥勒菩萨的话，他放在正面也好，放到侧面应该都问题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应该可以。关键这个唐果和，这个我没见过，第一次见唐果和弥勒菩萨，这个可能没不明白是啥意思。然后第九个问题说，请问如何正确理解意不善业的四支分？怎样算圆满四支分？怎么样算犯支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意不善业当中的这些呢，也是他也这一方面来讲，虽然就是说是从他的一些和那些其他的杀生偷盗等等来讲的话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他的一种这个支分的话还是这些发心啊，就近啊，加行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己所执着的一些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方面，反正它也是有这个四个方面来讲的。如果说是四个都圆满的，那就叫做圆满四支分。如果不算，如果缺少的话，它也是这个就是属于支分的一种这个罪业，是这样的。第十个问题说，恶业委员魔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恶业呢，当然就是恶业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在修行或者说生活过程当中呢，就违背因果，然后造下了一些不好的行为。恶业，这个业就是行为的意思嘛，恶业就是不好的行为，是这样的，不，这个叫恶业。那么委员呢，就是说是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的障碍，这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的话，就是说这个来自于各方方面面的。所以说这个恶业呢是一种行为，委员呢是一种我们做事，不管修佛法还是世间法，过程当中一些阻碍、一些障碍呢，就称之为委员。魔呢有魔呢有两种，一个就是外在的一些非人啊，这个相当于是魔，比如说我们说魔王波旬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就是魔王的这些这个魔子魔孙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有情的一种魔。还有一种魔呢，就是一种这个也算是一种委员吧，一种这个障碍，这个叫魔障，是这样的一个魔。有的时候这个魔障是一种分别心。有的时候是一种分别心，有的时候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出现了一种障碍委员。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这样的。那么联系区别，联系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恶业有可能变成委员啊，恶业是最原始的因，它可能变成委员，也可能变成这个魔障，是这样的。或者恶业本身呢也可以是也算是一种这个委员，因为恶业存在，如果恶业存在，它对现证心性，它对升起功德呢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委员。所以这个方面恶业也可以叫魔，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们也是平行的，有些时候呢它是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一种这个联系和区别大概是这样的一点。第十一问，请问佛陀三转法轮分别讲了哪些经典？就是说哪些佛经分别属于哪转法轮的？这个佛经很多很多啊，反正就是说把这些佛经都可以分为就三转法轮的所设。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佛陀在现在的很多这些小乘的佛经呢，都是基本上属于初转法轮的啊。初转法轮以四谛法轮为主，佛陀讲到了一些苦集灭道啊，四谛围绕这个苦集灭道四谛因缘展开的很多一些理论见解啊、修行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初转法轮的内容。二转法轮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的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等啊，比如现在我们念的心经啊，还有金刚经啊，还有般若十万颂啊，就是说这些方面呢都是属于二转法轮的一种经典。还有一些三转法轮经呢，主要是讲这个三转法轮有两种，有两类。一类呢是属于唯识的，唯识的这部分呢就是属于三转法轮的不了义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三转法轮另外一部分呢是唯识的本性，就讲如来藏的。如来藏的这方面呢 是属于三转法轮了义的经典，比如说这些如来藏经啊、涅盘经啊、妙法莲华经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比较了义的 啊，比较了结的这样一种儒家藏经典是这样的。第十二问说，一位开旅行社的朋友积攒了很多人的信息，比如身份证信息等等，他不知道这些纸张怎样正确处理，想问你放在盒子里焚烧可以吗？那这个可以烧掉了，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信息呢自己留着没用，而且如果泄露出去对别人也是有可能是产生一些潜在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是这样，所以说呢把这些信息呢也不用放在盒子里烧，反正就把它烧了就行了，像这样的话把它烧干净就问题不大，这个也这个没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我们上次讲的有些抄写佛经啊，抄写论点抄错了都可以就轻轻的焚烧嘛，所以这些身份证信息呢也可以直接烧掉就可以了，这样的。第十三个问题说，有的人画佛像并以卖画的佛像为生，这样做罪业很大吧，但是如果谁都不以制作佛像为生，那大家又上哪请佛像呢？感恩法师。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像这样卖佛像为生呢是不是罪很大，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大德们也开许某些人呢通过画佛像可以卖钱呢，可以赚钱呢，这个也有的，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赚很多的利润，这个不好，是这样的。如果就是上次以前开始的时候说，比如说你就是说以这个卖画佛像啊，或者是卖佛像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成本啊这方面可以赚，还有你的生活费这方面可以赚，但是你指望这个说就是说是这个卖佛像画佛像就是说奔小康啊，或者就是说你怎么样变成一个大富豪啊，这个方面赚很多的利润呢，这个就不太好了，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赚一小部分，这个方面可以维持生活啊，可以就是说来赚点钱使用一点，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叫流通嘛，如果他都不以著作佛像为生，我们上哪儿请佛像呢？这个可以，因为有一个叫流通价，流通价的话他就说是以这些呢市面上流通，他可以卖，卖的话他可以回收成本，他也可以就是说在里面赚一些生活费，这些都是就是可以赚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赚很多，这个方面就有可能就有过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卖佛像，大家可以请得到，还有可能也可以让他们就是卖佛像的人呢不就是说不造罪业的方法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这里面还是一个自助少欲，他那无厌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那无厌的话有可能这上面就会造很大的罪业了，是这样的。第十四问说，法身和自信如来藏是一样的吗？请问佛菩萨的法报化三圣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法身和自信如来藏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二者是不分的，一般来讲的话如来藏是属于众生位，讲如来藏的时候就是说在众生还没有现前佛性的时候，还没有成佛的时候，隐藏在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叫做如来藏，那自信如来藏已经通过修行现前佛性的这个如来藏已经现前的时候，这个叫法身啊，这个叫法身。然后就是说所以说二者之间的一个是明显的显现出来的离垢的，一个是具垢的，具有垢染的隐藏在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叫如来藏。然后如果已经通过修行藏垢远离了佛性已经现前的，这个叫做这个法身，这样的。所以说法身和如来藏呢是从这个侧面来讲一样的。佛菩萨的法报化三身的关系是什么呢？法报化三身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讲一体的，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啊，有一本体一凡体，就一个本体的不同的侧面，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怎么理解呢？就对佛陀他自己来讲，因为假如说佛陀不利众生的话，佛陀他自己安住状态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种如来藏的现前的这个状态叫法身，佛陀他自己受用的这个叫法身啊，是自己安住的这个法身，不关待利益众生，单纯从佛陀的自己的一种利益的角度来讲，这个叫法身。然后呢，针对一到十地菩萨圣者，针对圣者视线的一种色身叫报身。啊，这个报身只有一地以上的菩萨看到，平常看不到。我们说这个是报身佛像，这个是一个表示啊。平常我们都说报身佛像装饰报身的佛像啊，这个是报身的这个什么这个长寿佛啊等，这个是一个表示而已。真正的报身凡夫人看不到的，阿罗汉也看不到，只有一到十地菩萨能见到佛报身。然后化身是什么呢？化身就是说佛陀针对阿罗汉啊小乘的这个修行者，还有针对一般的凡夫人，他们视线的这个化身。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这个出现了显现了这个叫化身， 这样，所以说这个关系就很清楚了。佛陀自己的自力方面呢，就叫法身；观带一到十地的菩萨呢，啊，他们就说他没有三个，没有三个。佛陀他自己安住在法身，然后这菩萨见到佛陀的法身，就见为报身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一般的众生呢，他见到佛陀的这个呢，就见到了化身了。所以其实呢，就是说一尊佛，三类不同的一种心态，或者佛陀他自己就是法身，十地菩萨见就是报身。我们见呢就是化身，是这样。所以说他没有三个，就一个。但一个呢，就三类心识呢，它有三种安立，大概是这样一种关系：一本体、一凡体。然后第十五问，那第十五问说，愿海经水的第一句“无边二支功德所成身”中所成身说的是法身还是报身？报身是自性如来藏当中本就具足的，还是积累二支粮才能形成的呢？无边二智功德所成，那这个所成身呢，就是，这个就是讲到的是这个色身和法身两种，不单单是报身的，就是说是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无边二智功德，二智功德的意思就是说福德之量啊，佛陀的福德之量圆满之后成就的色身，色身分两种，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然后佛陀的法身就是空性之量、智慧之量，他所成熟的是佛陀的法身。所以说无边二智功德所成身的所成身是指的是法报化三身啊，就法报化三身是这样的。报身是自性如来藏本具的吗？还是二智粮才能形成的？这个方面是了义的侧面来讲是本具的，不了义的侧面来讲是形成的，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是哦，你的二智粮形成了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二智粮无边功德二智粮，它因为它就说是三身本来具足嘛，三身本来具足的话，那么你本来具足，你二智粮形成了什么？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从不了义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二智粮啊，就是说是圆满之后，逐渐形成法报啊，就是说是这个色身和报身，啊，就说是这个法身和报法身和色身。但是如果从他的一种了义的侧面来讲的话，他的一种这个报身本来具足的法报和三身本来具足，本来具足的话，其实本来具足的话，这个智粮干什么呢？智粮无边二智粮，它是去掉障碍的，它是把你的障碍去掉。说障碍去掉，它本来具足的这个身就现前了，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是二支形成的所成的，也可以说是二支量去掉了障碍之后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意义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在讲记第三册中说造十不善业的增上果实，说邪见会转生于物资鲜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地方，西藏人世代信佛，可他们的地方也很恶劣，是前世共业吗？啊，这个如果是按照那种什么，如果是按照这个经典来讲，就是这样的，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修行的地方的话，就是说他也有一种考虑，就是修行的地方虽然他的物资贫瘠，但是那个地方呢，他对他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道心容易升起来，那道心升起来的话，就是说也是一个对他的一种这个修行来讲的话也是很好。所以说有些修行者他前世造了很多的资粮，那么说你造这么多资粮，你怎么还转到那么穷的地方去了，是不是？但是他发愿就是说我要转成暇满人生，我要主要是修行佛法，所以他如果这个愿占上风的时候呢，他就会，他虽然福报很大，他因为他前世修了那么多的曼扎是吧，没修成，他这次又开始转生了。转生之后呢，按理说你应该转到美国是吧，按理说你应该转到那个更富裕的地方去，那为什么你又转回去了？关键他的心，他的发愿就是说我要继续修佛法，哪个地方对我修佛法，哪个地方对我修佛法最有帮助，我就要转到那儿去。哎，这个是他这种愿就占上风了，占上风之后他就转到这个地方去。就是外境虽然贫瘠，但是他内心当中那种对修行的帮助那是非常大的。这个方面来讲啊，也如果你没有发愿，没有那么严，就是说强烈的发愿我要转到修行佛法心的地方，有可能就转到富裕的地方去了，或升天了，或者干什么去了。那个地方呢，就是你转过去之后对你的修行可能是不一定是那么圆满，虽然现在西方也有很多修行佛法的，但是从它整个环境，这个环境对你的就是证悟的升起啊，还有这个整个环境对你修行佛法的一种助缘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圆满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共业，也可能是共业。还有一种就是他的愿力，他有福报，但是他故意转，就像现在很多富翁按照他的能力，他是可以住在一个大城市上，他就是要去支教，对吧？他就是要去其他地方去帮助众生，那你说他的愿力就是这样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的一种想法 他的用愿力支撑他去啊，故意去一些地方去。所以修行人也是这样，让他自己的福报，你看磕一个头可以做多少次的转轮王，对不对？那你这个还没有能力转到一个富裕地方去吗？也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自己的一种愿力，他想要修佛法，所以他就转到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更适合他修佛法，他的环境啊，他的加持啊，还有他的一种方方面面更适合他修法，所以他就转到这儿去了。转到去之后呢，就是说对他的道业的升起，对他的觉悟的升起帮助更大，是这个意思。从这方面可以理解。那下面呢，我们就今天呢我们的课也讲完了，下面就回向。回向上根，那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三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啊，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今天送回向文。佛伦德他们家热巴尼陀勒列巴赞那安帕谢将嘎拉吉瓦隆彻，这比作你作作修。